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6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病逝，享年81岁。美国各界缅怀麦凯恩，赞扬他勇敢爱国和奉献精神。
Courage and loyalty. I can think of no better description of the man we're honoring tonight, my friend John McCain.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话：勇气和忠诚，冇比呢个更加好嘅言辞嚟到形容我嘅朋友麦凯恩。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宣布大示威计划之后被拘留。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当地时间8月25号下午4点多在亚利桑那州的屋企里面病逝，享年81岁。自从2017年7月以来，麦凯恩一直在这里接受恶性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但是麦凯恩的家人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他已经是停止接受治疗。他们说，自从麦凯恩去年公开自己患癌以来，他的生命已经超出预期。虽然麦凯恩在2000年和2008年两次竞选总统失败，但他仍然是华盛顿最杰出的议员之一。作为一个共和党人，他曾经在气候变化、移民改革和竞选资金改革等问题上与民主党以及本党的成员合作。在去年接受手术只是两个星期之后，麦凯恩戏剧性地返回华盛顿，在共和党试图废除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的问题上投了决定性的一票。麦凯恩最初以战俘的身份闻名，他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经受酷刑折磨，并且被关押了五年。作为一名的参议员，他多次返回越南，将在越南阵亡的美国士兵的遗体被运回国。2016年麦凯恩对美国之音说，他致力于修复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他非常非常努力地使两国的关系正常化。他指的是华盛顿和河内之间的外交关系，他想治愈战争的创伤，他希望美国很多仲未能够回家的老兵最终能够回家。他还说，越南人民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处于最好的时期。麦凯恩自从去年12月以来一直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屋企里面。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去世之后，很多人缅怀他的勇敢爱国情怀和对国家作出的贡献。麦凯恩参议员患了脑癌，星期六去世，终年81岁。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仅向麦凯恩参议员的家人表达他最深切的慰问和尊敬。他说，他们的心是和他们同在，与他们共同祈祷。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稍后发表声明表示慰问，并且呼吁所有美国的人民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为麦凯恩参议员和他的家人祈祷。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夫人米歇尔发表声明，向麦凯恩的遗孀身体和他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前总统克林顿和前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麦凯恩参议员经常各自政党立场，支持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前总统乔治布殊说，麦凯恩是朋友，并且说将会深切怀念他。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说，麦凯恩的离世是美国悲伤的日子，美国失去了一位功勋累累的战争英雄和政治家。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议员说，全美国为麦凯恩的去世流泪，他赞扬了麦凯恩的坚定爱国情怀、勇气过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说，
Courage and loyalty.I can think of no better description of the man we're honoring tonight.
拜登
说，
勇气和忠诚，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言辞来形容我的朋友麦凯恩。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星期六因为脑癌去世。麦凯恩担任国会议员超过30年，两次参选美国总统，在美国享有崇高威望。麦凯恩参议员以反共、对中国态度强硬在政坛上著称，同时亦是美国对台湾最为友好的政界人士之一。麦凯恩多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的军事扩张持严厉的批评态度。2017年5月，麦凯恩参议员在 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指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好像恶霸，呼吁盟友和美国站在一起，并且建议澳大利亚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展开的航行自由行动。麦凯恩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日益富裕和强大，行为却是越来越似一个恶霸。他在演讲当中呼吁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多国军事演习。除了领土争端问题之外，麦凯恩参议员还经常在人权、西藏等问题上批评中国。他在2008年7月曾经在科罗拉多州和达赖进行了大约45分钟的会晤，两人还携手散步。麦凯恩在会晤之后对记者说，他敦促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签署了一项价值7160亿美元的国防政策法案，名字就叫做约翰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今年7月，麦凯恩对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进行了猛烈抨击，说这个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是记忆当中美国总统最可耻的表现之一。2015年6月，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在华盛顿和麦凯恩见面，希望当时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麦凯恩能够持续加深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和资讯分享。麦凯恩回应说，未来将会积极推动台湾有机会加入更多的多边军事演习，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台湾发展作战能力。只是在两个月之前才被释放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莫斯科再次被拘留，上次被捕是因为组织示威反对普京政府。纳瓦尔尼的发言人说，拘留的原因还未清楚，他被关押在丹尼洛夫斯基警察站。纳瓦尔尼星期六在他的博客上写话，针对普京政府的抗议活动将会在9月9日在莫斯科和其他近百个城市举行，抗议的是普京的养老金改革计划。9月9日亦是莫斯科市长选举的日期。纳瓦尔尼的发言人对广播电台说，当局拘捕纳瓦尔尼大概是同这些示威计划有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就在美国和中国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就两国日趋紧张的经贸关系举行谈判之际，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8月23日为对方价值16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措施如期而至。虽然双方都说在美中贸易争端僵持两个多月之后重启谈判是积极的迹象，但是对是否能够取得突破都不抱期望。从迹象上来看，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美中贸易冲突升级或者全面贸易战的风险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在美国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25% 的关税正式开征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是一意孤行，中方坚决反对，并不得不继续做出必要回击。金融时报引述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在私下谈判中的话报道，中国政府认为川普政府接连的挑衅行为，包括提议将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从 10% 提升到 25%， 使中方极难放下身段，拿出和解的姿态。中方的担心是川普可能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五月份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赴华盛顿与美方举行高级别磋商，当时中方提出了一个价值700亿美元的购买美国货的方案，中方还一度认为双方已经取得共识，美国将不会对中国动用关税措施。但是就在刘鹤返回北京之后没多久，白宫就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分析人士说，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白宫内部一直存在两派力量，一派是以财长努钦为代表，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展开磋商，尽快结束贸易争端。努钦曾经是华尔街大投行高盛的高管，他在高盛的上司保尔森曾经在小布殊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保尔森目前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国保持接触。另外一派是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为代表，认为美国应该继续以关税等强硬手段被中国施压，并主张从结构上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问题。 莱特希泽则早年曾经在里根政府担任副贸易代表，后来加入世达律师事务所，长达30多年，为美国企业和产业工人代理官司，以强硬的谈判风格著称。莱特希泽反对与中国过早谈判，认为至少应该等到10月份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开征后，再与中国谈判。这一轮美中谈判仍然由双方财政官员主持，双方没有对外公开谈判的具体议题。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谈判的议题可能会涉及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对华设置的投资限制等。据悉，双方对谈判的内容存在分歧，但是中方表示愿意讨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自从6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跌了10%，人民币的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关税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负面影响。金融时报引述两国官员的讲法，这一轮谈判将讨论川普政府5月份在第一轮谈判时提出的140多项具体要求，包括快速批准维沙和万事达卡迅速进入中国国内支付领域的申请，以及批准摩根大通在中国设立占多数股权的合资证券企业的申请。在这个之前，中国监管部门已经批准了日本野村控股和瑞士瑞银集团的类似申请。中国官员承认，目前的美中贸易争端已经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中两国希望从本轮磋商开始，到11月两场重要的多边首脑峰会前，制定出谈判路线图，以便使两国元首在参加这两场峰会之际，双方更高级别的代表团能够达成结束贸易战的协议。但是美国依然保持强硬姿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经济表现抢眼，而中国经济则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疲软的迹象。中国政府近期连接出台刺激经济的措施，包括放松信贷管控、鼓励放贷、重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就是例证。虽然中国官方强调，即使全面贸易战爆发，它亦只能够拖累中国经济造成0.4%。但是第一个回合对价值34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已经对中国的股市和汇市构成严重影响。此外，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亦事关美中关系降到了2013年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称，这个使到中共高层对如何处理美中贸易争端产生分歧。路透社今年8月9日的报道说，中共党内出现了对习近平执政团队的经济政策以及处理美中贸易争端的批评之声。电子报《爱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李明章在最近一期的电子报中说，中共高层内部对美中关系的讨论集中在美中贸易战上，即是中国是否应该在不失面子的前提下向美国妥协，或者是贸易战只是美国全面围堵中国大战略的一个环节。不过从近期中国官媒的一系列宣传攻势来看，中共高层正在统一意见，倾向与认定与美国的这一场贸易战是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一度必须迈过去的门槛。这种谈判将使到美中谈判前景更加暗淡，北京可能不愿意向华盛顿做出任何可能被解读为软弱的让步。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说，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具有替代性优势，而贸易战只是打了几个月，这种优势还未有充分展示出来。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邓月文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最高层已经将这场贸易战关乎国运，是一场国运保卫战。他说领导层判断这个是关乎中国国运的一场贸易战，用邓小平的话来讲，这个是迟早会来的。北京的信心亦不是没有道理，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业团体对贸易战可能持续升级感到沮丧和不安。就在美中展开本轮谈判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就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的提议举行听证会。据悉，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多数企业对美国大规模提升关税范围和规模表示反对。联储局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会议的会议纪要显示，委员认为目前的全球贸易紧张关系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会议纪要说，广泛的加征关税还会减少美国家庭的购买力，这种局面的更多负面影响可能包括削弱生产力并打破供应链。 中国最大的担心恐怕是大型美国企业将生产线搬出中国，从而在中国最发达的沿海地区引发大规模失业和社会问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官员一直打听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会不会将生产设施迁出中国，但是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阿里韦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情况在短期内恐怕不会发生。他说在短期内他很难相信美国企业会从中国退出，但凭规模这一点就不会。对于短期是几短，各方有不同的解读。一名美国科技高管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是否搬离中国取决于贸易战持续的时间，如果十一月份仍然没有结果，这样将工厂迁出中国而规避 25% 的关税将是合理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谈论他被弹劾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福克斯新闻频道星期四早间播放了川普在白宫接受的电视采访，他在采访之中说，如果他真的被弹劾了，他认为股市会崩盘的。川普又说，他认为每个人都会变穷，因为如果没有他这种这样的思维，大家就会看到经济数字逆转到令到你没办法相信。总统接着质疑地说，在他工作如此出色之际，怎会有可能会遭受到弹劾。过去两日里面，川普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和前私人律师科恩成为重罪犯。有关弹劾总统的讨论已经增多。马纳福特在维吉尼亚州的一家联邦法庭被判定犯有八项欺诈罪，长期负责帮川普将事件搞定的科恩在纽约的联邦法庭达成控辩协议，承认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最后几日里面向两名声称曾经和川普有染的女子支付了封口费，并且说他是在时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的授意之下这样做的。川普在推特上面以及录制的电视采访之中指责科恩为了争取检察官的宽大处理而编造故事。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三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观察那些对雇主翻脸的人，一切都很好的，然后这些人被判十年监禁，接着他们就会对下一位位置最高的人或者你能够触及的最高的人翻脸。一些政治专家认为，科恩承认竞选资金违规并且说总统牵涉其中，这些可能成为弹劾的理由，但是其他人对此表示怀疑。可以肯定的就是，在星期二法庭发出戏剧性的进展之后，民众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大增。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之中对包括弹劾这个词的查询大幅增加，但目前议员似乎并没有弹劾的机会，因为国会参众两院都掌握在川普所在的共和党的手里面。除了少数例外，共和党仍然对总统忠心耿耿，不过如果少数党民主党能够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中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将会能够对川普发起弹劾的程序。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对记者说，弹劾是国会民主党人似乎在中期选举之中要传达的唯一信息，不过民主党领导人似乎对是否将弹劾作为竞选主题持谨慎的态度。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如果有证据显示总统应该被弹劾，那么就令到他浮出水面。佩洛西在旧金山对记者说，他认为共和党人希望他们以弹劾为竞选的主题。关于弹劾，他想讲的就是这件事不能够政治化，不论是否弹劾都不应该出于政治的目的，大家必须寻找真相。一些民主党内的战略专家警告说，在今年11月大选之前，过多的竞选游说可能会疏远独立的选民，并且令到川普的支持者团结起来。中期选举的结果通常对执政党不利，选民投票率通常会低于在总统选举之中的投票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同土耳其关系的恶化加剧了土耳其货币的贬值，并且引发土耳其的经济危机会波及到其他新兴市场的担忧。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美土危机为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可能推动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组建一个所谓的受制裁的轴心国。不过亦有分析人士对这种担忧不以为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的报道。
美国牧师布伦森在土耳其因受到恐怖主义指控而被关押所引发的美土贸易战进一步加剧土耳其的货币危机。随着美土之间的对峙进一步加深，土耳其货币里拉星期四继续大幅度下跌，引发土耳其的经济危机会波及国际市场的担忧。美国商会负责中东与土耳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查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担心这个危机会扩散。大家看到从巴西一直到印度，他们的货币都受到挑战。他们认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不单止正在影响美国和土耳其，而且影响到其他的新兴市场。这个是美国商会感到担忧的问题。长期关注美土关系的一些专家指出，目前的美土关系是多年来最差的。布伦森一案只是这个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一个症状，而不是根源。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东项目主任米勒星期三在一个电话讨论会上表示，美土两国关系的紧张其实反映的是两国之间的信心危机与信任危机，而且涉及到各自的国内政治因素，事关两国强势领导人的威信与可信度，因此令这一场危机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川普总统本来认为他上个月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释放布伦森牧师的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在他要以色列释放一位被关押的土耳其妇女之后，埃尔多安并未释放布伦森，而是将他软禁起来，这个令川普感到受到背叛，即使川普在多个场合表示他喜欢埃尔多安。川普总统日前表示他不会在布伦森牧师的问题上向土耳其做出让步。美国财长努任表示，如果土耳其不释放这位牧师，美国将加大对安卡拉的制裁。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长 BAU 国际大学国际事务教授保罗·冯·希克拉对美土关系的继续恶化感到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目前的局势不受阻止的继续发展下去，导致关系破裂，他认为坦率地说，对双方都会带来巨大的伤害。土耳其是美国在北约的重要盟友，1952年加入北约的土耳其向北约提供的军人人数仅次于美国。美国在土耳其还未有空军基地，但是美土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出现紧张。埃尔多安指控生活在美国的神职人员居兰在2016年针对他的未遂政变的幕后黑手，在政变之后有近5万人遭到逮捕。土耳其还对美国支持叙利亚的一个库尔德族准军事组织感到不满，土耳其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美国认为土耳其一家国有银行帮助伊朗逃避制裁，而准备对它进行制裁，亦使两国关系受到影响。美国官员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日益热络的关系亦感到不安，在安卡拉不顾美国的反对，执意从俄罗斯购买价值25亿美元的 S-400 导弹体系后，川普总统签署了法律，在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体系后禁止美国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战斗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巴基认为，美土之间能够解决布伦森牧师被关押的问题，但是由于美土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土耳其强烈的反美情绪等，美土关系不会好到去哪一度。埃尔多安的发言人卡林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的国安顾问博尔顿的有关言论证明，川普政府正在针对一个北约盟友而发起经济战。博尔顿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对卡塔尔承诺向土耳其提供150亿美元的投资表示怀疑，说这笔投资完全不足以对土耳其经济造成影响。卡林说，川普政府有意使用贸易、关税和制裁来发起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他提到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欧洲和中国都有类似的争端。一些战略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川普总统将经济作为杠杆的做法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成为所谓受制裁的轴心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近亦表示，土耳其正在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经济联盟，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一些欧洲国家。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冯希拉克认为，土耳其希望提醒美国他有其他选择，但是在他看来，土耳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他说俄罗斯是一个很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但是俄罗斯能不能够取代美国在土耳其的作用呢？他不认为如此。在石油与天然气方面，显然俄罗斯可以有所作为，或者可以提供一些优惠，但是土耳其现在资金很紧张，在他看来，伊朗对于土耳其来讲亦不是很理想的伙伴。美国之音土耳其组的记者麦特认为，美土关系的恶化无疑创造了一个中国可以填补的空间。他指出，中国一直寻求与土耳其发展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国工商银行最近向土耳其提供了35亿美元的贷款。今年以来，前往土耳其旅游的中国公民创下纪录。美国商会负责中东与土耳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查克斯认为，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美国的利益。查克斯说，他们的角色是促进美国与土耳其的经济与商业关系，任何影响到这一点的事都不符合美国的最佳经济利益，无论他是否为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介入创造空间。不过全球经济研究所的冯希拉克对于这些国家建立抗衡美国的所谓轴心国并不感到很担忧。他说，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之间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与美国有问题，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因为他们的情况都不同，有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需求。这位国际事务专家说，他一直对大家会联合起来做一些事的想法存在怀疑。他说，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但是他不认为他们会制定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他还认为，中国或者可以对土耳其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但是鉴于土耳其私营部门的巨额债务，中国能够做的亦很有限。因为中国亦要考虑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土耳其进行投资可能带来的代价。他说，即使中国有很多钱，他不认为他有这种弹性和意愿来接管土耳其。如果说美国不欢喜你，那好，我是你的新朋友，我们会帮助你摆脱困境。他们能不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他确信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以换取一些东西，但是中国能不能够解决土耳其的问题，他认为是不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向世界各地推进他们的一带一路的倡议，近来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最近亦都有专家说，一带一路令到中国在地中海地区扩大力量，应该引起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耶路撒冷报报道，在海法大学举办的一个为期两日的研讨会上，该校教授、退休海军少将沙乌勒表示，他们关心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在以色列海域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海法港的运作。这次研讨会是哈德逊研究所和海法大学海事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在2015年发表一带一路行动计划，称它的目标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和各个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对以色列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包括扩建海法和阿什杜德港口，在海法建造卡梅尔山隧道，以及建设特拉维夫轻铁轨道。在中东其他地方，包括土耳其，各个海湾酋长国和中国，在中东的最大交易伙伴伊朗，北京亦都同样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军事专家认为，民用系统可能会为军事目的服务，特别应该关注借民用系统从军事系统收集资讯的可能性。曾经担任过美国舰队司令部第29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加里拉格克德上将表示，现在世界上有太多要依赖资讯传送，我们正在使用的系统类型以及从这些系统收集资讯和情报的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在海法大学任教的拉格克德表示，这个不单是有人在偷听问题，而是在商业系统中使用的技术有哪些可以深入到军事系统，是否容易受到干扰。他还指出，这些问题不应该只是以色列和法海港要关注的。哈德逊研究所国家安全战略中心主任杜格费斯认为，要从各个角度全面看待一带一路。他说，军方使用的技术大多数都是民用技术，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喜欢好像扩建港口这类经济活动的原因之一。这些活动不单只是商业性质，亦都有军事上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
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病逝，享年81岁。妇女平等日同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98周年。中国罕有的双博士军情将领杨辉落马。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当地时间8月25日下午4点几在他的亚利桑那州的家中病逝，享年81岁。自从2017年7月以来，麦凯恩一直在接受恶性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但是麦凯恩的家人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他已经停止接受治疗。他们说自从麦凯恩去年公开自己患癌以来，他的生命已经超出了预期。虽然麦凯恩在2000年和2008年两次竞选总统失败，但他仍然是华盛顿最杰出的议员之一。星期日是妇女平等日，亦都是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98周年。这个修正案赋予妇女在美国投票选举的权利。自此之后，在选举当中，在多数的情况下，女性投票的人数超过男性。根据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资料，2016年有7370万的妇女投票，而男士的投票者就只有6380万，但仍然有很多的障碍。虽然过去几十年以来，女性投票率大大增加，但研究表明在很多领域的妇女的数量仍然不足，包括政府、技术职位和企业界。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提供的资料表明，全世界只有1/4的议员是妇女。在美国，根据全国民主妇女组织艾米利的名单提供的资料，女性占各州立法机构人数的 25.4%， 占美国国会人数的 20%。在企业界，列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当中，只有 25% 或者是 5% 的公司是由女性领导。虽然在性别平等方面还是任重道远，但是近期针对性骚扰和性侵的我也是运动大大提高了很多人的性别平等的意识。这一场运动激化了变化。登记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女性人数激增。根据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资料，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当中，54位女性登记竞选美国参议员，476位女士登记竞选美国众议员。在这些民政的妇女当中，有 72% 是民主党人。竞选公职的女士人数空前，譬如由研究中心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对此是喜闻乐见。接受调查者有 39% 认为有更多女议员，国会会变得比较好，只有 7% 的人说这个是坏主意，还有 53% 的人表示性别问题对国会的表现没有影响。中国军方高级军事情报将领杨辉据报道落马，评论认为此举是习近平构建对党绝对忠诚军队的最新整肃行动。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共军队高官布局并非透明，外界只能够雾里看花，不过与党的最高领导人关系怎样是很重要。香港传媒报道，中国军方前情报部总参议部部长、现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辉，据报因为涉嫌违纪，近日被中国军方的纪律委员会拘查。杨辉落马之前，习近平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露面，刚刚对全军强调要部队对党绝对忠诚。报道说，现年55岁的杨辉陆军中将，本科毕业于南京外语学院，该校是培养军方情报人员的基地。他在前南斯拉夫贝尔格勒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中国科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香港苹果日报话，杨辉只有中将的军阶，但他是中国军队罕有的商博士。这位商博士为什么是落马，目前原因还未清楚，涉嫌违纪是一个很模糊的过渡的概念。林毓芳是台湾前立法委员，知名战略问题学者，多次连任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谈到中国高级将领被攞下的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有很多政治上的考虑，这些将领的忠诚度或者他们的个人关系，譬如他的人脈，或者是哪一个长官提拔，哪一个的长官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是怎样，这些都会决定他们在军队里面的职务的更动和升迁，他们的情况，中国大陆的情况，军事、人事、高层的布局，对比外国来讲会复杂一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备受关注的深圳街市工人维权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声援活动仍然在度继续。在学生声援团和深圳官方维稳人员对峙，并且面对家庭和学校压力的同时，一些大学生和退休老干部星期三和星期四先后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和妇联等官办机构递交请愿的资料，支持工人维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深圳街市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维权活动持续受到媒体的关注，多名维权工人被捕，中国一些高校左翼学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与当局对峙已经有数个星期。8月22和23号，一批在北京的工人和学生声援者先后到全国总工会信访办和中国妇联递交请愿的材料，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的监视跟踪。一名在北京参加声援活动的在校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来自北京和上海高校的十几名同学以及一些工友一起去到总工会要求公平正义，他们的诉求是无罪释放被捕的14名街市工人。
这个很不容易，在那个工人啊还有这个学生啊挤在那个信访室里，大概挤了有5-6个吧。
这名大学生说，很不容易的，工人学生都来到这里信访室里面大概有5-6个人，跟住在这里同接待员理论了大概2个小时，最后还请了一位老干部出面，有社会主义情怀的这种老干部一直特别关心这些事，这些老干部很多人也都在声援群里面，所以听到这件事，他们昨天也都有6-7个人到了。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领袖沈梦雨8月11号被不明身份人员带走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目前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美国之音星期四致电深圳坪山警方，对方称媒体需要向上级领导机关采访，记者发提问短信给街市科技公司管理层潘磊、夏如意和郭丽群等人的手机，目前并未有回应。几个星期以来，声援同学生以及维权工友组成声援团在深圳城中村暂时居住，确保在周边昼夜监视。深圳当局说，学生和工友勾结境外势力，想搞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运动。中国官媒目前对街市工人维权保持禁声，但是据参与声援的学生郑永明介绍，8月21号晚，新华社记者去到声援团住处采访被捕之后释放的工友南志伟等人。
他因为他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有一些比较有偏向性的感觉，我们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比方说会有一些类似说，
郑永明
说，
很多问题
是
有偏向性的，他们
是
有这种感觉，
等等，
譬如说类似于你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但是其实他们是自发自愿的，还包括他们对工人运动是怎样认识的呢？其实他们还是合法的维权。目前仍然有14名维权工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被捉捕的学生已经释放。当局看来对学生采取怀柔的政策，参与声援的学生就表示，政府通过家长和学校向学生施压，迫使学生放弃维权活动。一些家长守候在声援团住处反复劝说学生返家，多名学生表示有自称是学生亲属的人干扰声援行动，自称学生不明真相，误入传销组织。
包括我们工人，包括我们其他声援团所有成员都受到了家里的就是家里都被受到了骚扰，都被那个威胁说我们怎样。
郑永明说， 包括他们工人和他们声援团其他的成员屋企里面都受到了骚扰，都被威胁说他们是违法等等，所以希望这件事能够解决。这件事如果不去做的话，这种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样其他人也都不会来到帮助了。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严志豪的妈妈，儿子帮助驾驶工人也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行动。
有学生家长说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严超的母亲，他的仔帮助街市工人也是正确的，他坚决支持他的仔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行动。参与声援的高校学生大多数是自称马列主义者，在声援和集会过程之中打出毛泽东的画像，一些中共党内左派和无派网站互有知乡人士公开声援。分析认为对毛左学生网开一面，显示当局投鼠忌器，避免触碰自身意识形态的问题，危及政权的合法性。目前这些学生和工友仍然在多方奔走，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这些工人。今年五月，深圳街市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到了七月，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警察及不明身份人员的殴打。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里面迅速发酵，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捉捕。这次左派群体参与维权的街头运动正是扩展到中国其他的城市，似有星火燎原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80年，卢瑟福·海斯成功嘅结束咗总统任期，佢唔想再做一任。海斯系共和党人，而共和党非常希望喺1880年嘅大选中再次得到总统宝座。好多共和党人想提名前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为候选人。格兰特离开白宫已经四年了，大众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些曾经伤害格兰特政府威望的政治丑闻。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就支持本党强有力的领导人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还有一位候选人是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共和党人在格兰特、布莱恩和谢尔曼三个人之中犹豫不决。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够获得多数票。代表不断的投票，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终于在第34轮投票之中，有17名代表将票投给一位经各方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这个就是国会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加菲尔德。好快，谢尔曼和布莱恩亦要求他们的支持者将票投给加菲尔德，这样加菲尔德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加菲尔德提议来自纽约的切斯特·阿瑟做副总统候选人。在海斯总统执政期间，阿瑟曾经是纽约海关的税收长，但是后来被海斯撤职， 所以他的诚信受到了公众的质疑。不过阿瑟得到了一位共和党大佬的支持，所以代表同意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以加强党内团结。民主党就推选一位内战英雄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这个人就是宾夕凡尼亚州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1880年的总统大选没什么吸引人之处，民主党指责共和党人不诚实，而共和党人就说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就会使南方的政治势力变得过于强大。当时很多人仍然因为南方挑起内战而憎恨南方，所以希望限制南方各州的力量。有900万人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结果詹姆斯·加菲尔德获胜，他只是比汉考克多得10000张选票，但是他获得了大多数的选举人票。他和汉考克获得的选举人票分别是214张和155张。新总统当选时49岁，曾经担任过17年的国会众议员。他做过老师和大学校长，内战期间是北方军队的将军。1881年3月4日，加菲尔德就任美国总统。而在他挑选内阁成员时，共和党在推举总统候选人时显露的矛盾又马上浮现出来。共和党内有两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位是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另外一位就是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加菲尔德因为提名布莱恩为国务卿而得到后者的支持，但是他就因为拒绝提名康克林的支持者为财政部长而得罪了康克林。加菲尔德说他从来未向康克林做过任何许诺，他还提名康克林的一位政治对手担任纽约海关的税收长，这个进一步激怒了康克林，因为海关税收长是纽约州最重要的联邦政府职务。康克林不支持总统的提名，他决定在参议院阻挠提名获得通过。他指责总统没有遵守所谓的参议员礼遇惯例，根据这个惯例，在没有和某个州的参议员充分协商之前，总统不能够提名某人担任这个州的联邦政府职务。这个多年形成的惯例使参议员可以牢牢控制家乡州的联邦政府职位，所以每当这个惯例面临挑战时，都会马上遭到参议员的攻击。但是很多参议员对康克林不满，他们不喜欢他那种嚣张的态度，不喜欢他威胁对手的样子，因此很多参议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康克林。几个星期之后，形势明朗化，参议院将通过加菲尔德总统对纽约海关税收长的提名。康克林决定辞职以示抗议，他还打算要求纽约州议院力挺他，重新将他选为国会参议员。但是他还来不及这做，一件大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共和党参议员对加菲尔德总统的挑战，而就在双方的矛盾继续深化之前，加菲尔德总统受到了袭击。1881年7月2日，有一个人在华盛顿火车站冲向加菲尔德总统，拿出手枪连开两枪，一枪打中加菲尔德的手臂，另外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这个刺客叫做查尔斯·盖图，他开枪的时候大叫自己支持康克林的政治集团。盖图是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他认为是上帝派他来刺杀总统的， 但是他的话使到很多人怀疑另外有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毕竟副总统切斯特阿瑟亦是康克林的支持者，而一旦加菲尔德去世，阿瑟就会接任总统。直到今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康克林、阿瑟或者其他政治领导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大众普遍认为盖图刺杀总统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当时总统遇刺使社会局势极为紧张，整个国家都在关注加菲尔德是否能够生存。总统被送到白宫，医生设法拿出他后背上的子弹，但是他们未能够找到这一粒子弹。时间一日一日过去，总统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医生不断将医疗器械探入总统后背上的伤口去寻找子弹，这个导致伤口感染，身体进一步恶化。后来总统的状况有所好转，他要求将他送到海边疗养。两个月之后，医生警告内阁成员同副总统阿瑟说，总统不得了。1881年9月19日，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了。总统的遗体被运回华盛顿，葬礼亦在华盛顿举行，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他的家乡俄亥俄州下葬。直到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之后，医生才找到导致总统死亡的那一粒子弹。其实这粒子弹就在伤口边的几厘米的地方，但是被组织细胞盖起来。这粒子弹本身并不能够要总统的命，但是医生搏命寻找这粒子弹，他们所使用的医疗器械造成总统全身感染，这个才导致死亡。詹姆士加菲尔德只是做了6个月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刺杀的总统，第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两次刺杀之间只是隔了6年。开枪刺杀加菲尔德的凶手盖图在华盛顿一个法院受审，被判犯有谋杀罪。同那些谋杀刺杀林肯的人一样，他被处以绞刑。加菲尔德总统的死讯传出的时候，副总统阿瑟正在纽约，他很快叫来一位法官主持他就任总统的宣誓仪式。阿瑟50出头，在跟着下来的4年中，他将担任美国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Michael 和李华刚刚吃完晚饭，两个人就正在讨论究竟夜晚吃完饭之后要做些什么。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catch a freak 以及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Dinner was okay. Did you like it?
晚饭就不错，不过我吃得太饱了。
Yeah, me too. It's still really early. Do you want to catch a flick or something? We can still make the 7 p.m. show.
Catch a flick? 是不是一种游戏来的?
No, I said catch. C-A-T-C-H. Flick, F-L-I-C-K. Flick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movie. And to catch a flick means to go to a movie.
哦，原来 flick 可以指电影 ，catch a flick 就系去睇场电影。诶，唔怪之得嗰日我听唔明啦。嗰日生物堂嘅一个同学落咗堂就对我咁话 ，Would you like to catch a flick？ 我当时唔知道佢喺度讲乜，所以我就话 no。其实我好中意睇电影嘅。OK，let's、okay, catch a flick
。You learned that quickly. I hear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s new flick is pretty good. We could go see that. It's probably pretty violent, though.
你想去睇阿诺嘅新戏？好啊。是啊，他的电影都有很多打斗场面，不过他的电影本来就是动作片啦。 Michael， 我是不是可以将阿洛的动作片叫做 action flicks？
Yes， that's right， Li Hua。 There are also romance flicks， adventure flicks， and comedy flicks。
我知道 romance flicks 就是爱情片， adventure flicks 是惊险片， comedy flicks 就是喜剧片，对不对？
That's right。What kind of movie do you like best?
我最喜欢看喜剧片，因为 comedy flicks 会引人笑，看了之后很开心，很轻松。
I like action flicks. They're exciting.
好啊，我们就去看阿诺的 action flick 动作片吧。
Okay, let's catch a flick. But I'm not buying any popcorn. I just can't eat any more.
是啊，不要再买爆谷了，我和你一样，什么都吃不下啊。
Oh, that movie was awful. I've never been so bored in my entire life.
啊，你唔中意呢套戏？我觉得阿诺佢做得好似个侦探啊。
Are you kidding? That man has no business acting. He is the worst actor ever. I hope he is a better governor.
你话阿诺 has no business acting？ 你系话佢个工作唔系演员？佢明明系个演员啊。
No, I said.He has no business acting. Business. B-U-S-I-N-E-S-S. When you say someone has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it means that they should not do it because they cannot, or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bad at it.
Oh, 话一个人 has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就是说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或者这一行，因为他的水平太差了。再同我举个例好吗？
For instance, I have no business teaching Chinese because I don't speak it very well. Now you give me an example.
你话你啲中文好差，所以唔可以教中文。要我举个例子啊，咁就容易啦。你冇资格批评阿诺嘅演技，因为你唔系个影评家。You have no business criticizing Arnold because you're not a movie critic.
Hey, I can still have my opinion.You have no business telling me what I can or can't say.
好啊，咁你就坚持己见，我唔睬你就系啦。
You have no business being so upset. I'm just making examples.
我都唔系真系嬲你嘅 ，Michael， 可能系太夜啦，我哋都好眼瞓，真系应该翻屋企瞓啦。
Okay, good night.
再见。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系 to catch a flick。表示去睇电影，而另一个就是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就表示某个人的水平非常之差，不适合做某一件事或者某一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